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伪学术认真听，我是长杰。伪学术呢是一个粉丝专业的平台，然后在平台当中我们有社会学啊、文化研究啊等等相关的讨论，会用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例如影评啊，或者是旅行啊、食物评论啊的方式来做一些文化或社会的研讨。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碰到一些比较棘手或者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用比较啰嗦的，我们就用 podcast 的方式来做跟大家做讨论。那如果大家对于伪学术有兴趣或是喜欢的话呢，请帮我对按个赞，或者是就是追踪一下连结，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一下五颗星评论等等，或者是加那个订阅都没关系。我很希望跟大家做一些互动，然后可以也有持续的有一些东西产出，跟大家做一些聊天。其实从一月到现在四月了，我每一个月大概都有去一次日本。我觉得自己打破了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 combo 四次日本每一个月。以前大概半年或四个月去一次，我都觉得好像很足够，我的人生得以应付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那近年开始，你知道越来越就是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就会觉得如果可以出国散散步啊、走走啊，那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更何况这几次我去都是用独旅的方式进行，所以因为独旅的方式呢，独旅就是独自旅行，独旅的方式呢让我能够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到日本，以及更加深刻的去反省自己在日本旅行的这个行为。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后设的一个议题就是旅行这件事，或者是去日本旅行这件事情。那我想要从日本的旅行文化着手，从江户时代直到今天的演变，观察一下外国人跟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在旅行观光中会受到社会经济技术变迁的影响啊，然后他会扮演怎样子不同的旅行的功能的角色啊。无论是从很久以前的江户时代的伊势宫参拜，或者是到近期的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报复性旅游，我们都会不禁的想到说，那究竟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热爱日本齁，就是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旅行这件事。好，根据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显示，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为止台湾人最多去的国家就是日本。它有一个文字云，那个文字云呢里面就有日本两个字非常大在中间，然后香港、韩国什么都在旁边比较小一点。由此可见去日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光的趋势，在这2023年到2024年之间。那这个趋势呢，从关键字分析 Google 的关键字分析也看得出来，大致上是从2010年之后呢，有各种不同的去日本玩的资料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可能有两个东西在推波助澜啊，一件事情是2010年的联航开始越来越蓬勃，然后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社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资讯开始大量的传递。那你物理性的移动也传递了，然后资讯性的移动也传递了，所以呢台湾人去日本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那当然在疫情之下，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有一点点，就是完全疯掉了这样。所以在2023年呢疫情解封之后呢，就有一股报复性的回日本。为什么用回呢？这个字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好像是日本是一个想象的故乡一样，有报复性的回日本这件事情。光是2023年的3月就有300多万人次的人入境日本，当然包含各国的游客，甚至还因为游客太多形成了一些观光公害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旅行跟城市这件事，这两件事情跟并且以日本为例子。好，其实我觉得呢旅行从来都不仅仅是去踏景点啊，去疯狂的购物啊，或者是去吃好吃的东西。旅行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移动现象。在过去啊，我们的移动就是在 一些生活必须的移动，或者是你必须要离开家里，然后要有一些商务上的需求啊，或者是赴京赶考啊，你才必须会要有这样移动嘛。没有旅行去玩这件事情，比较没有那么大量这件事啦。但自从中世纪之后呢，开始有一群人透过旅行或者是吟游，到处去走来走去，然后呢，去各国地方看异地的风情。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旅行的移动这件事。那甚至在浪漫主义时期呢，旅行的移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浪漫主义的思潮里面呢，通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自我要生存嘛。那自我如何生存呢？生存呢，就是你可以到异国去探访这些异域风情。那在这个异域风情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看到自己心灵内在的一种情感的投入。所以呢，旅人到各地齁，不只是旅行齁，旅人到各地，它其实充满着各种不同的我们叫它旅行的实践，或者是叫它文化的实践。有一个知名的英国学者叫做 John Urry、我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应该也讲过非常多次 Urry 这个人。Urry 呢，他在他的著作叫做《观光客凝视》当中呢，借用了 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富科，一个法国学者的医学凝视的概念。什么叫医学凝视呢？就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用他的医生的知识权利，用他的地位权利来去对病人做看病这件事情。看怎么看呢？就是观看这件事。所以呢，在他的医疗的知识跟体系下，他有一套特定的观点去观看你的身体跟你的疾病，并且判断出一种论述性的结论，然后告诉你说你哪里生病了，或者是甚至你没有生病，也许在古代在以前的医学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它是某一种观点的表述。所以呢，John Urry 就运用了 Foucault 的这个医学凝视的概念，在旅行上，它就形成了一个旅行的观看，或是观光客的凝视。在他而言哦，这样子的凝视或看，是一种严密的文化实践。我们会透过各种人啊、物件啊、机制啊等等的事物来决定性的产生一个视觉体制，就是凝视的视觉体制。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看呢不是我们的看，我们的看呢也都不是先天的看，而是经由后天学习，借由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所组成的一种旅行观看的视角。在个人的层次上啦，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地点的选择啊，旅行方法的决定啊，资料的收集啊，甚至你整理行李啊，找一些设备啊，或是找一些游玩的体验啊，其实都是一种旅行的实践，它们环环相扣。那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其实有一些框架存在，例如你怎么看资料，你怎么找资料，你怎么决定旅游的方式，你怎么觉得怎么样子叫做好玩，你觉得怎么样叫做食べること觉得很棒，所以你觉得好吃。这些东西呢，都有非常多的人事物机制介入到其中。在地方的层次也是一样啊，那地方如何透过政府的观光政策啊，旅行社的制度啊，或者是铁道公司的推动啊，去掌握地方被发现的这件事情。一个地方它如何被发现，如何被重塑，如何被框架成一个美妙的旅行想象，这些事呢都是有非常多的权力关系还有机构或是制度的介入，才让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我们觉得好像很道地的观光体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旅行的行为。那旅行行为其实算是一种现代性行为啊，因为现代性的行为就是近代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在这100多年来其实才出现真正的旅行这件事。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旅行并不是那么必要，而100多年之后呢，旅行跟资本主义跟人类的生活方式跟科技跟社会体制跟社会关系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之后，表达出了一种现代社会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呢，就从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旅行实践中被绽放出来，被大家发扬出来。 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在观光时代的整个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外国人是如何观看日本。我们今天因为我比较熟日本啦，所以我们就从日本来了解，那日本人又是怎么去观看自我，他们怎么去表达出这个观光客的凝视。那这里面当然包含了非常多，有旅行的希望啊，有集体的行为啊，有观光手册啊，观光摄影啊等等。那我们更进一步的还会再去讨论说，在当代的地理媒介当中，我们又是如何参与到城市跟参与到人的移动当中，如何让这个旅行这件事情框架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去与城市遇见，让我们去与城市中的他者相遇。那一开始我们就从日本的旅行文化开始来谈谈好了。日本的旅行文化，就我的资料来看，最开始大概是从江户时代会有比较明显的旅行文化。这个旅行文化呢，是跟伊势神宫的参拜有相关，就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去一次伊势神宫参拜，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去伊势神宫参拜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每个人都会去，所以呢，他们就一个比较长途的，像是旅行般的移动，但它是受到宗教的因素啦。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因为江户时代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私人的游玩。那这些游玩就会被记录在类似像道中记的这种文体当中。道中记就是旅途中的记录，道中记的文体当中。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旅行都还是比较稀少的啦，比较 私有的。一直到明治时代开始，那我们的这个关所制度逐渐开放之后，然后有铁道的普及，然后也产生了一些基本的旅游手册之后，再到战后高度经济发展的整个旅游风潮开始，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日本的旅行文化其实是一个社会变迁跟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的过程，包含了温泉旅行啊，包含了宗教旅行啊，包含了外国人在日本旅行啊，包含了团体旅行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回头看日本的宗教研究，旅行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旅行而已，而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日本人或者是跟日本相关的这些外国人，他们是如何把休闲跟娱乐的这种内在多样化的呈现跟体验，然后并且符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有休闲的需求，你有工作就会有休闲的需求，怎样子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受到西方影响，可能有滑雪，有登山。最近我很着迷看那个攀岩比赛，暴食比赛，我就想说为什么日本的选手这么厉害，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就很会爬，这样很会爬那个攀岩。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日本人他们在登山技术上也是一个佼佼者，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有关联性的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非常热衷在西化的过程当中很热衷登山这件事情。这些活动呢，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经济发展哦。那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从旅行所看到的一个视角。所以呢，我们光看旅行文化本身呢，就是在看社会结构的变动，就是在看科技进步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日本的旅行文化史提供的不仅是旅行文化这件事情而已，它还包含了社会经济条件跟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是一个理解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有利的途径哦。我们要了解这个途径呢，其实并没有很多方式，因为我们手上的资料可能没有那么多，那我们的资料可能没有在那么丰富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些切入点去看看日本的旅行或者是外国人在日本的旅行。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旅行资料这件事情，旅行的手册或是旅行的资料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所以呢，旅行手册跟旅游书就变成了是旅行文化中一个不可小觑的东西齁。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啊，我还记得我几年前，好几年前出国的时候，都还是会带旅行书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这些书。会带一些游记啊，带一些旅行的手册啊，或是地图啊，里面会有一些拉页地图，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去查询我们想要去的地方。这些东西呢，不仅是提供实用上的信息的工具，它这些手册更深刻的影响着旅行者们对于目的地的想象、期待与感知。所以呢，我们在还没踏上旅途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查资料，在看这些旅行指南的书了。这些旅行指南的书呢，就透过了图片、透过了视觉、透过了描述、推荐，去帮我们去建立起一个拜访地方的心理图像，让我们可以事先的去理解，好，这些地方是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那旅行指南为什么会有这么有影响力呢？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它是透过非常严谨的编辑，哦，当然这个是比较久以前他们会有很大量的国力跟出版社会很努力的去编辑那个旅行手册。现在的旅行手册也没有不好啦，哦，对，可能也是一样厉害，但我太久没翻了，所以我不确定。不过呢，旅行指南的影响力就是它能够提供结构性的资讯，包含了景点的历史啊、文化意义啊，然后食物的推荐啊，或是住宿的选择、交通方式等等。这些资讯呢，不仅是增加了旅行的便利性，更提高了旅行的安全跟效率，哦，所以旅行指南呢，往往好就是那个旅行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赖对象。当然旅行指南并不是客观的，因为它必须透过编写嘛。那在编写的过程当中，绝对会介入到编者自己的主观意识跟文化的诠释，就是编者他想要看到什么，以及他如何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些诠释呢，就会使得旅游指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而且它会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旅游的价值观。这个蛮有趣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要透过旅行指南、透过旅游书来去理解不同时代的对于旅游的看法，以及对于旅游的体验的形构跟塑造。刚刚提到旅行指南中有非常多的图像，对地方的描述，那我们就可以延伸到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城市或是去玩的地方，在视觉的再现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一个当代城市，面对一个城市的时候，其实城市的影像再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知道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叫做王志宏老师，那他跟他的学生呢 长期在做城市与媒介啊，城市与后现代啊，城市与后殖民主义啊等等相关的研究。那他在谈城市与现代城市与再现的时候，他就从电影研究啊、文学研究啊、地理研究啊、观光研究、社会研究的角度来去切口，去看一个城市跟影像之间的关联性，哦，那它当然通常都是涉及观看与被看啊，再现与真实啊，主体跟主体的形构、认同的形构啊等等。所以这个再现，哦，这个城市如何被再次显现，并且对这个再现重新理解，就是一个去了解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一个过程。所以呢，王志宏就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哦，就是一个层次啦。那我们这个层次就当作我们后面之后等一下我们去思考东西的一个脉络的逻辑。第一个呢，是真实或虚构的城市再现，比如说电影中的城市，比如说《恋恋风尘》里面的九份，它有真实的九份跟虚构的九份，那他们之间的再现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那还有一个是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再现，例如城市作为文本的组合，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台北，那就会有很多跟台北相关的意义啊，什么不同的电影，那这些电影呢本身就组成了城市的再现本身，所以我们可以去观看这些电影而去了解城市的再现。第三个呢，就是借由再现来构筑城市， 也就是透过在线来操弄城市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观光杂志啊，比如说观光海报啊、宣传海报啊等等，台北画刊啊，他们就是透过在线来构筑城市的一条道路。那另外最后一个城市呢，就是符号化的城市，它可以召唤在线效果，也就是某些城市呢，它本身就有意义了。你光讲出这个城市，比如说台南，你就会跟放松、悠闲、观光、台湾的京都，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它就被召唤出来。比如说巴黎，你就会跟浪漫、爱情，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基本上城市跟视觉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哦。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面向去来探讨这件事情。好，在刚刚王志宏的这个视觉跟城市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日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基本上我是看了一本书，叫做《造见日本》，是内田中志的一本从明治时代到现代，如何看待看与被看的日本观光150年的历史。这里面讨论了外国人如何看待日本跟日本人，并且追溯了150年之间外国人观光客对日本的观感，当然也有谈到一些日本人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观感。所以呢，作者他运用了历史文献的分析来分析了外国人对日本的误解啊，或者是再发现，并且讨论这些观点如何随着时间跟年代的不同而演变，所以蛮有趣的。在书中呢，涉及了很多日本跟外国观光客的各种不同的互动，以及外国观光客如何为日本带来影响。所以想想看哦，在以前，不仅是这种银座啊，或者是清水寺啊等等的知名景点，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可能也会看到这些外国人的游客的身影。那这些外国游客到底来日本要追寻什么事呢？而日本又有什么东西想要展现、想要被看呢？这个就是看与被看、城市与在线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们首先呢，就来看一下日本旅游指南的问世，就是第一本日本的旅游指南。到底为什么这些外国的观光客会如此的喜欢日本呢？这必须从明治时代的一个欧美人士叫做萨道伊，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萨道伊呢，他编辑了一本叫做《日本案内旅行案内》的书，明治日本旅行案内的书。那这本旅行案内的书呢，其实就透露了一个从19世纪末西方的角度、西欧的角度去行塑日本观光跟文化认识的多种面向哦，包含了早期的文化展现啊，然后旅行的这个书写的转变迁啊，以及实际上的旅行指南如何引导西方观光客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日本旅行案内》这本书，我自己有去查了一些资料，它其实蛮明显的发现，旅行跟观光其实有点本质上的差异哦。在观光可能是着重在已知跟熟悉的事物上的体验跟再体验，那旅行的话就是比较多冒险跟探险跟发现，这有点比较浪漫主义的情怀，就是你可以自主的去冒险跟探险跟发现。19世纪的这个旅行指南不仅是提供了一些实用的资讯哦，其实它也同时强化了旅行者对旅行目的的预期跟想象，然后也描述了或形塑了西方人对日本人的文化跟景观的期待。因此呢，旅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思考哦，那这些文化产品或服务哦，究竟如何转换成一种可以被分析的现象哦？在日本旅行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观光初期，其实在这本指南、这本旅行案内中，其实蛮少介绍的是吃跟买东西这件事情，跟现在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比较多介绍的就是吃东西跟买东西，可是当初的日本旅行案内比较像是冒险哦，它会叮咛大家一些，比如说流行病啊，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日本的食物比较不习惯，如果要吃欧洲的食物，那你可能要自己带一些锅碗瓢盆啊等等的这样的描述。那并且他们其实比较 不喜欢日本的这些自然景观。其实日本的自然景观非常漂亮，有什么北阿尔卑斯山啊，什么富士山啊等等，但是该死的这个欧美人士，他们比较喜欢的是日本旅行中的传统文化啊，或者是一些艺术作品啊，尤其对于宗教的面向比较感兴趣。我想这跟西方宗教一直以来是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为核心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一神论跟日本的这种多神信仰跟佛教的这种各种宗派的并置有点不同，并且它中间会有一些宗教战争嘛，所以他们对日本的这种宗教的变化跟宗教战争，还有由于宗教所留下来的遗迹跟丰富的艺术遗产哦，非常有兴趣。像是西本院士啊、东大寺的大佛啊、法隆寺啊、知恩院啊、北野天满宫里面的这些雕塑、绘画、啊，都是欧美人士旅游的重点。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一本叫做《米其林绿色指南》，里面在描绘的日本的游历的地方、其实也都是差不多，大抵相同。后来我仔细看了日本旅游案内，的确它有蛮多东西是现在一样也是非常红的，比如说清水寺啊、高台寺啊、知恩院啊、银阁寺啊，人气旺旺的。然后呢，八坂塔、啊、圆山啊、奇缘神社啊、南禅寺也是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但是有一些景点可能已经以前是景点，但现在已经不是景点了。那个原因是因为有可能是它已经被损毁了，然后另外有一个可能是它里面的重要遗迹被收藏在博物馆当中，所以它就变得没那么重要，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旅行案内，萨道伊的日本旅行案内，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是日本的观光初期，其实非常明显的指出了这个交通跟通讯技术进步了之后，日本呢，从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慢慢的转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这样的转变其实是包含着大家对于日本文化跟风景的广泛的报道跟描述，包含了这些手册，包含了手册以外的一些报章杂志，都将日本的这个单一的民族，并且拥有特别宗教神道教跟佛教的融入的一个地方，有一些非常深刻的并且充满好奇心的视角、在第一次大战之前。那当然日本也有他们自己属于他们自己的旅行文化，那我们等一下再说。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呢，刚好萨道伊的那些手册就停版了、就是没有再版。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呢，又问世了两本很知名的观光手册。一本呢是由日本铁道院所编辑的官方公认东亚导览，另外一本呢是泰瑞的日本帝国导览。这两本书都是很大部的书、第一本书它包含了朝鲜啊、满洲国啊、日本的东西南北部啊，然后包含了菲律宾到这个东印度群岛啊，然后 印度尼西亚、泰国啊、马来半岛啊，还有台湾、由此可见它是一个帝国角度下所看到的日本，因为它叫东亚导览嘛，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导览书，它代表着日本人想让外国人看到的，你知道日本帝国事物。那泰瑞的日本帝国导览呢，则是有1000多页，其实刚刚 那些很多部，但它加起来就是1000多页。那这本书也是1000多页，它谈的是日本帝国。那这本书呢，泰瑞的日本帝国导览呢，则是代表着外国人希望看到的事物。其实两本书我自己看了一下史料，都是描述的相当的详尽，然后图绘很细致，甚至呢这个官方公认东亚导览，它的地图描绘更棒，更细心唯美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两者各自代表着日本人想让人看到的跟不想让人看到的事情。就像是泰瑞的日本帝国导览，他对于吉原游廓大家知道吗？有看那个鬼灭之刃吗？就是鬼灭之刃里面有一个游廓篇嘛，就是一个青楼娼妓的地方，他会用一个墙把它围起来，然后是一个游廓，廓是墙的意思， 游是游女的意思，然后里面呢就是充满着游女。那这个吉原游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照片，它就是在近代的时候，这些娼妓会被放在会被关在会被安置在一个像是铁栏房屋的铁栏的后面，对，他们也不是被关注，但他们就是被关注在后面这样子，所以呢那看起来就是比较不好看。所以日本人他们在这个官方公认东亚导览里面就很轻描淡写的去讨论吉原游廓这件事情，但是在泰瑞的日本帝国导览里面就非常详尽的说明了这个吉原游廓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来历啊，它的历史的游历啊等等的东西。所以呢基本上这两本旅游书就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阅读日本的框架。好，那刚刚提到的都是给外国人看的旅游书，大部分是给外国人看的旅游书。那其实日本本地内部的旅游也是蛮盛行的，尤其除了江户时代这种大众文化的时代中的宗教式的旅行之外，后来到明治时期快速的经济变化以及这个通关的开放，铁路的铺设，透过十几年，1888年到1893年的这种国家铁路的铺设，可以看到非常显著的日本旅行正在逐渐扩大当中。那有一位学者呢叫做赤井正二，他在日本的近代化与指导机关大正昭和初期的杂志旅中，探讨了日本在大正昭和的时期呢的这个旅行近代化的过程。好，这个时候要讲一件事，就是旅行它是一个现代化或叫近代化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个之前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是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是旅行并不是一件事，但是因为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有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呢旅行跟娱乐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的点。所以呢当日本转型从旧江户时期转成新的明治维新之后的这种西化的现代社会之后，可以去旅行这件事情就是其中一种近代化的表现。所以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哦，近代的旅行呢是值得被详细探讨的。那它强调的是从个体化的自发型活动变成的是有组织的国家主导的活动。也就是说原本的旅行可能是个人去参拜伊势神宫，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道中祭的私人旅行。它渐渐的透过铁道的铺设，透过这种旅行社，透过政府制度的推广，它变成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然后国家主导的活动。这个跟日本铁道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哦。这个之前我们也都有提过说其实铁道公司他们在铺设铁路的时候，像高野山啊，像是某一些宗教的名胜古迹啊，是他们刻意去铺设这些铁路，让这些铁路可以通往圣地，那就形成了一个圣地巡礼的旅游路线。那这个是很刻意的在铁道公司所做的一个设计，旅行设计。它也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近代化的过程当中被创造出来的一种需求。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呢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讨论哦。这个东西呢就跟杂志旅哦有非常大的关系。杂志旅呢是从1924年的4月开始创办，它由日本旅行文化协会创刊，然后一直到2012年、哦、都有继续发行、哦、只是后来60年代之后是由日本交通公社去做发行，那主要讨论的是比较多的是如何用公共交通去玩这些地方。那其实由此可见、哦、就是透过日本的游历是透过了一个国家的力量或者是机关的力量、哦、来去使得大家去参与到旅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它里面会刊载非常多文章啊，或者是编辑的观点啊，或者是很多图画啊，或者是旅行的目的地跟介绍啊，然后涉及旅行的方式啊，还有 旅游的规划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呢，除了反映出旅行观念从明治时代慢慢的转变到昭和时期的这个整个旅行的转变，从传统被动的旅行转向更积极主动并且组织化的国家化的近代旅行方式。比如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旅这个杂志它介绍了很多很大型的日本他们很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大阪世博会，最近又要再办了。在1970年的时候，其实大阪已经办过一次世博会了。世博会它描绘透过旅的杂志，它将大阪形构成一个非常绚烂的商业大城，一个新的形象的大城市，所以大阪就很多人去那边旅行，在那个1970年代的时候。后来像冲绳他们有办这个海洋博览会期间，也是就是透过旅这个杂志呢，把冲绳形塑成一个南国的形象。大家知道冲绳是在南方海岛上嘛，那我们对冲绳有一个美军，有一个夏威夷，有一个南岛南国的想象，都是在这本杂志中慢慢的去做形构跟描绘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杂志其实它不仅是提供信息的平台，它也是一个建构公共性的场所，它让大家讨论意见交换，但是它也透过了旅行团体跟国家机关的这种关系的互动，来去推动了旅行的标准化跟组织化。也就是说呢，旅这个杂志非常特别，它是拿来行塑跟传播日本的旅行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刊物或者是媒介。从这样子来看哦，日本的旅行近代化的社会结构其实就是日本社会结构的变迁本身嘛，他们是相辅相成的。透过旅这个杂志的观点的洞察，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化的过程当中，这个变革其实有一个媒介技术其实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杂志的编采，然后发行，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件事情，然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一个社会力量，那让人们透过旅这个杂志来去面对或思考参与到这个旅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我们刚刚在看这些手册的时候，其实不免的都提到了，还有刚刚王志宏的讨论，其实都不免的提到了这个旅行城市跟摄影之间还有在线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啦，就是旅行摄影跟视觉影像其实跟观光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不是我们，是 Erie 大胆的说，视觉就是观光经验的核心所在。不过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是它就是观光的核心，但我们现在出去逛观光去游历都是以视觉为主，看到好看的东西就把它拍照下来。不过其实这个视觉也是经历了一阵很久的奋斗，它才开始摆脱那些听觉、触觉、嗅觉等等感官，变成大众最重要的选择。收集风景的符号变成了旅游最重要的实践，你去到哪里玩你都要到此一游，你要拍张照片，无论你是用底片或是你是用手机，这个就是旅行的在现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对，所以呢像是摄影，尤其是这种在相机比较普及化之后，我们可以说它叫做旅行的柯达化。好，旅行的柯达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柯达相机它出了很多相机跟便宜的越来越便宜的底片，当大众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一台相机，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出国的时候，我们家就会有一台相机是我叔叔的，那我叔叔就会借给小朋友们或者是我阿公，然后就会买很多底片，也没有很多啊，就会买一些底片，然后我们就会去欧洲玩，去日本玩的时候，我们就会拿着那台相机拍照，然后我们都会抢那台相机拍，因为那个拍到照片然后就会是你的照片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理论性的，就是大众的拍照这件事情可以把视觉私人化成可以占有的形式，也就是当我拍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欢迎光临到此一游的那一瞬间，我把它拍起来之后，那一张照片就成为我旅行的成就。那相反而言，旅行也因为拍照 必须要被拍照这件事情而存在，它是为了被看而存在的。就像 Horseman 他去做大巴黎计划，那他让大巴黎变成的是一个可以被看到的现代都现代性城市，里面非常整齐的街道，然后很干净的下水排水系统，来来去去的人潮，非常有文化气息的文化特点，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被看的焦点，也都是 Horseman 他的设计。所以正如我们前面观光手册所言的，就是这些视觉上面的城市再现的，其实都跟照相跟照片紧密的连在一起。很快的哦，这种观光的体验就变成了一种流行，让我们的五感越来越远离这视觉产品变成是最重要的事。比如说明信片啊，比如说旅游指南啊，比如说照相机啊，底片这一定要带嘛，对不对？然后镜子跟玻璃窗，为什么会有镜子跟玻璃窗呢？它可以让像是一个画框一样，让大家在车子里面、火车里面或者是汽车里面，透过镜子或透过玻璃窗来去凝视你要看的地方。这个东西跟视觉凝视是非常有紧密的关系的、你可以好好的保存你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刚刚提到的、旅行的柯达化很有趣哦，它将新的材料将视觉的技术的技巧精心的组装在一起，然后加入了社会关系，就是你要拍这个照片让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呢是你可以缅怀的对象，是你曾经的经验，变成你当代现代旅游一个不可或缺的意义或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要拍到照片，我们才觉得我们好像有来玩过。大家回忆一下自己拍照的过程，好像大部分都是出去玩才会拍照嘛，对不对？然后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吃饭，大家聚会也才会拍照。我们比较不会在家里面拍嘛，通常都是在外面拍照。所以拍照跟移动呢，就成为一个旅游柯达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那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在日本的时候非常喜欢去看，就是电车里面的观光海报，跟那些观光海报都拍得非常漂亮，非常美丽齁。我们以京都为例来讲几个重要的观光促进的海报。这些海报呢，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机构或者是铁道公司制成，铁道公司非常重要。再讲一次，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些海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凝视的框架，带给游客跟旅行者一些浪漫主义的幻象或幻想。首先我们先来看几个铁道公司的海报好了。我觉得我最记得的是京阪电铁，因为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尤其是在关西的时候，其实最常坐的就是京阪电铁。京阪电铁从非常早期就开始推出了观光海报，那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海报，像是2015年的宇治与道贺的资讯旅游资讯海报，里面我看到的时候非常震惊哦，它就是用了两个地方，两个重要的象征，一个是平等院上面的凤凰，然后一个是道贺大社的狐狸，咬着一个金穗，啊，两个都是黄金的，非常的华丽，然后让大家马上可以对于平等院跟道贺大社有一个想象，并且他还告诉你说，京阪电铁都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哦，一个在宇治，然后一个在福建，所以你可以搭乘京阪电铁就到这两个地方去玩。那此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京都的艺伎的海报，它放了大量的京都艺伎在京阪电铁的月台上跟特急的车厢里面，或坐啊，或者是站立这样子，让游客们可以马上的将京都的地方跟这个电车之旅齁连接在一起。所以算是非常，我觉得京阪电铁的海报是非常厉害的海报。那接下来是 JR 东海铁道的海报，也就是 JR 的海报，他们从1997年开始就有一些大型海报，他们叫做 So Tokyo 吧， So Tokyo 还是 So Tokyo 之类的，就是 So 我们去京都吧之类的这个英文。海报呢，除了京都的风景之外，还有一些加入一些浪漫的句子，比如说像1997年的东福寺的红叶的海报， 东福寺有一个很漂亮的桥，然后旁边全部都是红叶，尤其在枫叶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桥被这些枫叶所包裹住。那它下面就写了从600年前到现在的东福寺。哇，你可以多美好的联想，想象到你看到的这个美丽的红叶的画面是600年前到现在的画面，历经了多久的沧桑都不会变换这样子。那2004年的海报也蛮有趣的，它是在谈龙安寺，有两张海报，一张海报是龙安寺的 A 面，一张海报是龙安寺的 B 面。那 A 面就是方丈庭园，我们常常去看那个胡子过河的故事，就是它有几个禅宗的这种故事，然后有一个白沙的枯山水，那这个枯山水是他们最有名的地方嘛，所以它是 A 面。那 B 面其实你也有看到， B 面是金阳池，也就是在枯山水的外面它有一个池子，那我们可能比较少会去观赏这个池子，所以他就特地打了一个 B 面说，诶，你也要来这边看看哦， A 面看过了要看 B 面，你都有看过吗？我觉得 JR 的东海铁路的海报也都是蛮有趣的。那 JR 东海线的海报呢，按照春夏秋冬介绍的各种不同的知名景点，为观光客带来一种视觉的欣赏角度，使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到所谓什么叫做京都的经验或京都美学的方式。那其实在京都的这个情报馆也做了很多观光海报，那像是他们就叫做幸好日本有京都的这个语的这个标语。从2007年就开始制作非常多京都的创生海地方创生海报。那当然京都的地方创生就是指观光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就譬如像是渡月桥啊，像是下鸭神社啊，像是京都御所啊，或者是紫元祭啊等等的，介绍了在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一些节庆哦，所以它一方面是讨论了京都的节庆，一方面呢也是推广了日本的京都的视觉图像，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了解哦，京都当然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城市，它被充斥在各种不同的凝视当中，那这当然也包含了当代的媒介的凝视哦，甚至京都不只是一个被拍摄的城市，甚至颠倒了逻辑，京都本身就是一个散发出各种不同视觉的城市，整个城市已经被媒介化了，它本身就已经跟着这个媒介的过程在进行。我们可以了解京都其实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城市嘛，它被充斥在各式各样的凝视，观光客的凝视当中，所以当我们去观看京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训练，从手册一直到现代的海报，训练着我们的独特的美感来去观看京都这个特殊的地方跟漂亮的城市。好，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从以前的手册观光手册到现在的观光海报之间，究竟有哪一些细节是可以让大家理解说原来这个城市是跟视觉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并且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一系列的文化实践，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旅游手册啊，或者是观光海报啊，或者是旅游导览啊，来去建构我们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或认识。那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这些地点这些国家这些地点的旅行现代化的过程之一啦。好，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边咯。那如果还有什么话题，像是这几次去日本的独自旅行，也可以拿来讲一集吧。那如果下次大家觉得有趣的话，或者是对想要听的话，那我就来谈谈日本的独旅。好，那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